弟兄姊妹平安。在27年前呢，有一个女婴啊，呱呱堕地。可惜呢，好像是天意弄人，小女孩因为患了眼癌，她需要切除双眼。她动手术的时候才3个月大。5岁的时候，她有一次，她就问她的爸爸：“爸爸，我看不见，是不是代表我很没用呢？”父亲回应：“只要你努力，也可以贡献社会。如果你是那位女婴，你会怎样看自己，怎样来面对你的人生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因此自卑，身体的缺陷并没有吞噬她的斗志。她年幼的时候已经爱上音乐，而且凭住她天赐给她的音乐才华，加上后天的努力，她先后考到声乐以及钢琴的演奏级，成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其后呢，她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音乐系，成为中大首个音乐系的视障毕业生。这个生命斗士就是香港著名的视障女高音萧凯恩。2012年的时候，萧凯恩她为奥比斯到孟加拉去做义工，探访当地的眼科医院，还有那些的小病人。她就问当地的医生：“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多的白内障病人呢？”原来，因为当地的诊所啊、医院啊，离那些村子很远很远，村民很贫困，所以他们宁愿多一天啊，挣多一天的钱，也不想花一天的时间去看病。其次呢，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他们老觉得患眼疾是上天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不需要医治。那今天2021年了，在今天的社会，竟然还有人认为患病是上天的惩罚。那你想想，2000多年前的人有这样的想法，也就很理所当然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整整他们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哈。我们先回到经文里面去看哈。那当耶稣他的门徒看到一个天生下来就瞎眼的人的时候，他忍不住就问耶稣了：“拉比，拉比，这个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的罪呢？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呢？”那古时候一般的犹太人啊，他们往往将那个苦难视为人犯罪所带来的报应啊。那这个人一生下来就瞎眼了，那么肯定是他的父母做了孽，为他带来了报应。不过耶稣怎样回应呢？他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那耶稣这样说呢，不是说他的父母不是一个罪人，没有犯罪哈，而是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跟不是因为犯罪的原因。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和我生来就得瞎眼是吧？因为我们天生下来，我们本来也是一个罪人哈。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那个意思哈。那耶稣否定了这个人不是因为父母犯罪而生来就瞎眼之后呢，他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说法。他说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首先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写作的时代背景，还有这个写作的动机。约翰是大概在主后一个世纪的人哈。当时在第一世纪末叶的时候，教会除了外面他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之外呢，内部也受到异端的严重的破坏。特别呢是有一些人他们怀疑主的神性， 那我们从一些约翰在其他书卷写的一些的经文可以看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他提到哈、啊，那里他提到，当时有些人呢，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另外，在约翰的二书七节呢，他也提到哈、啊，有许多欺骗人的已经在世上出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你从约翰的书信里面，你看到当时的情况非常的混乱。有的人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不是神；有的说耶稣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只等到他受浸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从那一刻开始才成为神的器皿，被神所用。有的说耶稣跟你和我一样，都是一个受造者，信了他呢，你也不能得到永生啊。所以当时各地的教会的监督纷纷要求约翰写一卷的书，即三卷的福音书之后呢，来证明主耶稣的神格和他的工作。那那个时候呢，耶稣其他的门徒很多死了都死了，殉道的也殉道了，那时候只剩下约翰啊，只有约翰能做这样的见证，因为他是仅存的一位使徒，他也曾经亲眼的看见过主和他做的事情，他也亲耳听过主耶稣的所讲的真理。所以约翰特别写了这一卷的福音书，是给当时那些受到异端影响的外邦的教会，为的是要坚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那当耶稣他说要在瞎子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即将要施行神迹来治好这个瞎子，让上帝的作为能够显出来，也显明耶稣真正的身份。那耶稣怎样来借着这个瞎眼的人来彰显神的作为呢？从经文我们看到，首先他神迹的治好这个瞎子肉眼的盲目哈。那刚才那个经文提到哈，耶稣他吐这个唾沫在地上，然后用那个唾沫和了一点泥，把泥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就对他说，你去希罗亚池洗一下吧。然后他去一洗就看见了。那如果一个人他一出生就有一种病的话，那这个治疗肯定是有极大的困难啊，难度非常的大，那这个患者得到医治的机会也是非常渺茫的。所以我估计这个瞎子可能他也从来不敢奢望有一天他能够重见天日啊。但是现在耶稣呢，却主动的来到他的跟前，用唾沫或泥然后涂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去希罗亚池洗一下，他就得到完全的医治。那耶稣为什么会用这个方法来医治这个人呢？不是光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耶稣这个很具体的行动，并且呢，这个本来行动就不方便哈，他瞎眼的，你叫他去一个池子，其实很不方便。可能他一没有信心的话，他就说啊，那我不去了，他可能就得不到医治了。可是这个瞎子，他尽管自己很不方便，他也听耶稣的话，他就去那个池子来洗一下。从他这个行动流露出来的那份的信心呢，都给我们这些的人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使那些怀疑甚至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法利赛人都无法否认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那耶稣除了医治这个人肉体的盲目之外，他还主动地治好瞎子灵性的盲目 spiritual blindness。 经文提到耶稣听见他们把这个瞎子赶出会堂的时候，后来耶稣就遇见他。那虽然耶稣 治好他之后，他已经离开那个瞎子，但是其实他还继续的关注这个瞎子的被治好的那个人的动向啊。从第35节的英文翻译哈，那个中文是遇见他，但是在英文里面他的翻译是 when he found him。我们可见其实是主耶稣他主动的去碰这个人，去找这个人的。虽然这个生下来瞎眼的人他现在已经重见光明了，但是呢他的灵性其实还在黑暗中，因为他还没有认识神，他还是一个被罪辖制的人，他对来生还是没有盼望的人。现在呢耶稣主动来找这个人，他关心的是他的信心。那想想啊，对犹太人来说，当时如果一个人被赶出犹太会堂，其实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惩罚，因为被赶出来的人他往后就要被他们的社群孤立起来。那瞎子被赶出会堂之前呢，他曾经也勇敢地为耶稣来做出一些的辩护啊，而且公开的在法利赛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就是先知，也是从上帝来的。但是现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惩罚，他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来为耶稣来辩护呢？他会不会退缩呢？于是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问他，你信人子吗？然后这个瞎子他不知道哪个是人子啊，然后他就问先生，谁是人子好让我信他呢？当耶稣很清楚明白地告诉他，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的时候，这个被治好的人他马上回应，主啊我信，而且他是虔诚地跪在耶稣的跟前。那虽然这个被治好的人哈，他之前没有机会见过耶稣哈，他就凭耶稣这一句话他就相信了。我想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被主医治，到现在他与耶稣相遇，也许他真的从主的声音他就认出神来。这一次的相遇肯定是那个人一生最大的启示和得救的经历，以致他可以这么虔诚这么有信心的就来信靠耶稣。今天早上我终于收到我们一个姊妹她的消息，她告诉我昨天晚上我们一位弟兄就是她的爸爸那个手术很成功很顺利，然后她告诉我哇，对他们一家来说真的很深的经历上帝的拯救，因为这个手术对他们一家来说对那个弟兄来说其实是风险很大，随时可以送命，甚至可能会瘫痪，但是昨天经历的这个过程让他们一家深深的感觉到是耶稣把他拯救过来。那我想这个弟兄的经历跟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经历一样，很深很深的与主相遇。其实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得救呢不是靠着我们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其实是主动的恩典，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怜悯我们，再加上人单纯的信心，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所以在以弗所书这样提醒我们，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了，我们看完这个瞎眼的人被医治的这个神迹，那到底这个神迹背后又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那如果大家留心经文的话，可能你跟我的感觉一样，你发现有两段很特别的经文的，一段记载在9章4-5节，另外一段就是在39节。我们先看4-5节，那这里提到 耶稣说的，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哈。耶稣刚刚说完是要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然后他突然就说这一句话，可能你觉得哎，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耶稣透过这两节经文是要指出，要做任何的功，或者是借着功来彰显上帝的恩典、能力和荣耀，是需要时间和机会的。趁着白昼就是指工作的机会。那这个语句呢，跟下一句的黑夜一到呢，连接起来的时候，就带出明确的带出一种紧迫感。耶稣当时其实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处境，包括犹太人正在图谋要杀害他，所以他也知道自己可能自己啊继续为神做工显出神荣耀的机会不会很多，所以他就啊说出了这个语重深长的话。那对今天我们这些信徒来说，我们又有什么启发呢？我们在主再来之前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为主做工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世代已经越来越黑暗，我们应该把握机会，把握时机，来向人见证上帝的恩典与荣耀。其次呢，耶稣提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他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那在这节经文里面，耶稣亲自的与他的门徒认同，也就是与你我认同，主耶稣自己是被父差遣的那一位，他被神差遣，可是他现在呢是差遣你和我，神差遣耶稣，耶稣差遣你和我，然后他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去做，而是由主与我们一起去做，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和保证。上个礼拜六我们提到哈，我们成立了那个青少年的团契，我们实在是看到过去两年我们的年轻人他升中学之后就没有团契可以收留他了，他就流失了。那我们看在眼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很不好过，我们不希望这些的人就因为我们缺乏这个团契以后他们就离开教会离开上帝，所以尽管我们在极度的缺乏的情况底下，我们真的要成立这个青少年的团契，尽管我们只有三个人啊，我们也不是最适合来牧养这些人的人也许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让我们看到那个牧养这些人的那份迫切感，我们也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几个人去做，而是上帝与我们一起来服侍这些的年轻人。我记得在我自己蒙召的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当年发生了311的日本海啸日本的大地震，那时候那个海啸催逼我踏上奉献的路。那时候我很清楚上帝他提醒我，你不要再营营役役了人一瞬间就可以失去生命，所以我那时候蒙召去奉献读神学，但是那时候我也很害怕的，我就最后一个向神问的要神答应我的是说，上帝，那你告诉我，你给我印证，不是我一个人走这条路，是你带领我。然后我那天祷告之后，第二天回到教会崇拜，就听到传道人那天讲到的经文是来自约书亚记，神也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九节来给我这个应许，他说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的应许很宝贵啊。耶稣呢，他接着又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耶稣不但是那位赐人势力的主，他更是带领人脱离灵性幽暗的神。虽然耶稣今天不在你我的旁边，他已经回到天上父神那里，但是耶稣他仍然是世上的光。正如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提到，我们一起念这节经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又得着生命的光。第二段经文呢，就是39节，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他刚治好这个瞎子灵性的盲目，然后他就抛出这一句话，那个被法利赛人鄙视为不明白律法的百姓，甚至是被咒诅的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却因为单纯的信心能够看见耶稣就是神，而且接受救恩。相反，那些自认是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他明明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一切，而且呢，又有当事人亲眼亲身的见证耶稣所做的，他们仍然拒绝接受耶稣就是神。法利赛人反而成了真正瞎眼的人，他们不是肉身的眼瞎，而是灵性的盲目。耶稣这句话，他要告诉我们，他将来会审判每一个人。在约翰福音三章16到18节，耶稣除了带出上帝给人的那个应许之外，他同时也带出他的审判。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今天耶稣仍然给我们机会去相信他，借着他得到永生的盼望和福气。深愿我们每个人，我们也常常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得到我们的神真的是神。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会瞎眼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是主。总结一下这个神迹背后的属灵意义，有5点哈。我们要为主做工，要抓紧机会来为主做工。我们看到为主做工的紧迫性。第二呢，是主要差遣我们为他来做工。第三，主与我们一起做工。第四，主耶稣是世界的光。第五，主必审判灵性盲目的人。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呢？首先，我有没有与主刻骨铭心的相遇呢？你还记得你刚信主的时候的情景吗？或者是在你信主的历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跟主刻骨铭心的经历呢？我到今天为止，我信主30几年，我还没法忘记我那时候初中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我那一刻看到自己有罪，流着眼泪向主来祷告的那种情景。我还深深地记得当时受洗的时候，带着2行眼泪，不过是一个感恩的眼泪。那时候牧师来为我受洗啊，两个牧师这样把我们浸到水池，然后 拉上来那个景况。我也无法忘记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主怎样带领我经历这一切，而且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神有很多与我同行的经历哈。就是在过去这一周哈，我星期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还请几位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因为这个礼拜真的密密麻麻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时候心里都有一点点的紧张。不过祷告之后下来那几天，我觉得很平安，我觉得真的是神带领我。我今天这篇的讲道，其实那天祷告之后，我那天晚上只坐了一会儿，然后写了个开头，然后第二天在两三个小时之内，神就让我写好那个讲章。那我整个过程深深地感觉到上帝在帮助我，而且不单是这些的侍奉都准备好了，而且那几天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以前一直睡觉的质量都一般般，可是这段时间我睡得特别的好，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够用，他知道我有很多的事情，然后他给我很好的休息。我觉得真的在整个过程里面，我深深感觉到上帝与我同在。第二点，我愿意把握时机来服侍主吗？这个服侍包括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也包括我们要努力的向人来传福音。有什么拦阻你来侍奉神呢？你可以坦诚地向神来倾诉。我知道只要你真心地来想侍奉主的话，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第三，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信耶稣啊？今天我们在座的都已经信耶稣了可能我们在网上，如果有人你听到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那你问问自己，有什么东西拦阻我来信耶稣呢？你就向神来祷告。最后我们有一些的应用啊。首先我们要为主主动来拯救我们而感恩。耶稣他主动的关注还有寻找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主动的完全医治他肉体和灵魂的需要，他也同时主动地来拯救了你和我，让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他得到救恩。所以我们要向神来献上感恩。第二呢，我们要大胆无惧地来传扬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啊，他得医治之后呢，那些法利赛人来找他麻烦的时候，他大胆地来为耶稣来辩护，为耶稣来做见证啊！即使面对法利赛人的惩罚，他也坚定地来相信耶稣啊！但愿你和我也一样哈，我们不知道将来的情况怎么样，你的生活也会有高低起伏，环境有顺有逆，但是无论如何，但愿我们仍然能够大胆无惧地来见证主，传扬主。第三，勇敢地接受耶稣为主。就像问那个被治好的人一样，今天主耶稣也同样地问你，你信人子吗？如果你在网上听到这篇道的时候，耶稣也在问你，你信人子吗？耶稣不单关心你身体的需要，他更关心你灵魂的需要。今天主耶稣也在呼唤你，呼唤你来跟从他。他说他要把丰盛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做以下的这个祷告。你向主耶稣来祷告，告诉他你愿意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只要对耶稣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从前我看不见你是神的儿子，今天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复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带领我一生跟随你，并经历你所赐的生命、平安和喜乐。阿们。网上的朋友，如果你刚才有跟着我做这样的祷告的话，你可以在你家附近去找一家信仰纯正的教会，然后告诉那里的传道人，你接受耶稣，你让他们继续的来帮助你在这条道路上来成长。今天的世界不但环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难，人心其实也越来得越幽暗，但是主耶稣他主动的来到世界，为要照亮你我的生命。愿我们都能向着这光走去，做一个黑暗中的追光者。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虽然生来我们就是一个叛逆你、有满身罪恶罪恶的人，我们活在黑暗的当中，但是感谢你，你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你寻求我，你照亮我的生命。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因为你就是光，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我生命的光。愿你继续的引领我走在光中，一生的来跟随你。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